嗨，大家好，我是龙四马。这个休息一段时间了啊，休息一段时间，没有想到呢，最近啊出现一些很奇葩的老师，跟一些很奇葩的一些这个易学的这一个，应该算是易学同道中人了啊。那为什么呢？这个会这么说呢？其实也是因为啊，最近有一些这个学生的反应。然后还有一些就后台这一边呢，有一些发过来的一些信息啊，在这边看，其中呢最奇葩的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有人问说啊，他也不是问，他是直问啊，他替他的这个应该说我的学生的朋友啊，替他的朋友抱不平啊。然后准备呢就是来给我好好的教育一下，就是想教育我了。他说呢不论是在网络上或者是这个他在学的师傅都教他这个五行的这个旺衰呢叫做我生者为相是相啊，还不是相啊。那我教的学生呢，学生里面都写这个是所谓的生我者为相那这个我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搞不懂呢？那如果搞不懂，为什么还出来教人呢？其实我大概能够理解他的这个原因啊，因为，相信有上过我的课的一些学生，有想要上课那还没有来学的学生呢，朋友啊，这一些，这个你们应该都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教学费用啊，跟我的这一个断式处理的费用，它其实算是平均之高平均之高。所以呢他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子啊，可能替他的这个朋友觉得就是说不值觉得他被骗那我当然呢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还是很好心的直接跟这个先生直接讲说我说我刚我稍微在网络上我也看了一下，的确在网络上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文章都写的是我生者为相。那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呢，我个人就不去研究它了现在，因为毕竟不像以前以前比较年轻一点就会想要知道到底是哪个天才把错误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的部分把它给传了出去，找一下到底是谁搞出来的事情那现在呢基本上呢谁搞这不关我的事，反正只要不是我教的就行了那但是呢既然呢有人讲有人说有人问那既然是个严重的疑问呢，我呢还是会好好的去把这个问题去把它给稍微讲述一下，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这个录音那其实我讲了很多次尤其在我在教学的时候，我最常讲，只要你是玩了这个命理学这种东西，不论你是学东方的还是学西方的，五行生克制化这一种东西呢这个规律是东西方都非常讲究的。也就是呢，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基本功你都没有办法学会的话呢，我觉得我个人会建议不要花时间在这上面学一些其他的东西，可能对你来说会是一件好事然后学错的东西呢是不 OK 的，对不对那首先呢，我们这个我生者为相跟我生者为相那这个来讲的话呢，我所教的是生我者为相生我者为相，那他们是我生者为相。这个相呢跟这个相，这个要知道有学过符咒学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对国文呢有些研究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在古人呢对于这一个音对于这个音有一些有破音字跟有些音呢，它其实有它的意义存在有它意义存在。那呢在学易学的当中这个国文这一个部分其实也是占非常重要的一块。像这个所谓的相我先解释一下先解释一下这个相呢，它的这个意思呢，它是一个副词 啊，副词，它是代表的是一个彼此交互两方面同时间进行的一个部分啊，同时间进行的部分，这个称之为叫相。在助词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它是叫一个单方面的意思，也就是呢，动作和，它的动作跟行为是由另外一方去帮助另外一方。帮助另外一方进行，也就是它是属于单方面的啊，是属于单方面的。好，那如果念为像，像，像呢，它的动词里面所讲的呢，讲的是一个审视跟查看的意思。它呢，另外一个部分呢，也是一个暂时遍查一段吉凶祸福的这个含义存在啊。同时间呢，它也有一种辅佐跟帮助的意思。啊，辅佐帮助的意思。再者呢，它也有着挑选跟选择的意思。在这个挑选跟选择的意思啊，在很多的古书上其实也有写。那因为其他部分它其实都有它的缘由嘛。那你说类似像这个像这个有选择的部分，拿古书举个例来说的话，就是以《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里面第65回，好，这个李辉啊，李辉这个跟这一个。这个降于这一个刘备的时候啊，那刘备就问说呢，当时这个刘璋啊，刘璋在劝服的时候，那你没有决定啊，没有决定这一个要降服于我，那为什么现在愿意降服于我？结果李辉就回答一句啊，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好，这个就是一个挑选跟选择，他这个就是良禽向木。而栖是念相，它不是念良禽向木而栖嘛，对不对？它不是叫向木而栖，因为看哦，就是一个看跟一种选择跟一个判断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相跟这个向，这是有两者之间的差别。好，所以说在这个读音上面，你们来讲啊，其实呢，它就已经告诉你了，你到底在看的是什么，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那。OK，不好意思，那个讯息是有点多了，但是这个看一下，咱们先关起来。好，OK，那个我们呢我们继续再讲下去继续再讲下去。那在于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里面来说啊，其实后面啊老师会做一个举例跟大家说一下。那当然了，除了这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就是也是跟五行有关。哎，对，就是最近为什么那么多奇葩的人，我也搞不太清楚。但这个，他讲这个意思，他不是一种质问，他就是一个蛮好玩的。他就是看了我的影片以后啊，然后好像自己有所感，然后呢，在后台呢，就传个讯息给我哦，在后面就是传个讯息给我，跟我说啊，这个从他开始学这个五行之后学这个命理玄学之后呢，如果有人跟他讲说啊，这个地支五行的寅就是属老虎，明年就是寅嘛，寅年呢，这个寅的五行如果是属木的人呢，讲这一个寅是属木的人，这个人绝对是错的像这个寅啊，像这个寅啊，还有这一个巳。还有这个申，还有这个亥，基本上来说啊，这个讲这个属金的、属水的，这全都是错的，所以我这一听完之后，我就整个傻住了。我说，其实蛮想问问说，到底你的老师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在看哪一本书，被那本书啊给晃点了那我心里面在想说，这个最近遇到这些琵琶，这些奇葩。如果啊，这个十天干十二地支的最基本的这个五行啊，能够搞错的话，这易学要学的这个学到一种精进啊，学到一种明明白白。这如果假定真的真的学到一种，那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种状态，这也是一种奇葩中的奇葩了。不过呢，这种错误的东西呢，能够断准呢，那我也觉得是人家也是厉害人家也是厉害。 那只不过差别呢，就是我还是必须要讲，这五行生克呢是五行当中最基础的一种东西。你要把旧有的规律啊给推翻来讲的话呢，那也行啊，这代表你有创造能力了。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也不好说什么，反正你高兴就好。就像我最常讲的，有人讲说我的小六壬呢是这个，不成熟的，那还有人质问我说我应该是个学生嘛，当个学生就出来这样子教，哦，这样不太好，叫你师傅出来，叫你师傅出来，哎，好，那这个他这样讲啊，其实也对了啊，这个要骂骂师傅嘛，这个学生基本上是没错嘛，对不对？好，OK，那其实说实在的，我先讲一下，在古人当中啊，的确啊，把这五行啊分分种很多的种类啊，那具有各式各样的部分的五行啊，包含有60甲子的纳音当中啊，也是一样啊。你看了、啊，就举个例子啊，像甲子乙丑称之为叫海中金，哎，明明一个属木又一个属水，一个属木又一个属土的一个组合，它就是海中金。一般人听到它里面有水又有金吗？对不对？有水又有金，那丙寅丁卯卢中火戊辰己巳大陵木啊，戊辰己巳大陵木。那庚午辛未戊庞土壬申癸酉见风金。那这个哈，就是这个六十甲子纳音的前面这个一小部分呢、啊，就稍微念一下啊。那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衍生啊，它是个衍生，它不是一个五行的代表，它是一个从五行当中去组合衍生出来的一个部分。啊，那你如果很本末倒置的东西，就是把一个结合的东西当做正主，啊，正主就好像在一个城市里面，它有一些 prime 的一些东西，你去把一些它延伸的东西当做是它的主城市的时候呢，这就是个严重的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因为呢，当没有了主城市之后，你的这个 prime 它是不能动的，它动不了，啊。好啦，那这个部分啊，可能是有点就是讲到这个资讯部分了、啊，这有点扯得算比较远了。因为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啊，近来呢，就是看到有一些在学资讯，学一些资讯啊，一些工科、理科的啊，突然不晓得为什么，哪一个部分，哎，突然一瞬间在接触玄学啊，接触玄学。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是比较常用他们的一个模式呢，去跟他们沟通，这样他们会比较听得懂嘛。好，那我们这个就再讲回来，这个五行这个旺衰啊，阴阳五行生克呢，这种东西呢是千古定律，也就代表呢，它错了，基本功只要一错，就满盘皆错啊，它绝对不会说现在错了，后面断的是对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就是前面的这个同学的这个朋友讲的这一个妄想休求死啊，这个东西。那既然呢，我还是秉持着一贯的这个节奏，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去讲一个人哦，骂一个人，我不只是骂，但是我还是会告诉你啊，正确的模式是什么啊，正确的模式是什么。那这时候呢，我还是讲一下重点，这个相啊、哦、跟这个相这个问题，那呢，我也是以相为主了哈、哦，以相为主。那首先呢，它有个口诀，就是同我者为妄，生我者为相，我生者为休，我克者为求，克我者为死。那为什么是生我者为相，而不是我生者为相呢？那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我必须用一个方法啊来去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我先讲一下旺啊，旺是什么？旺它的理解啊，就是一个人呢，他的精力非常旺盛，状态在最顶峰的时候啊，就有点类像八字里面所讲的地旺了啊，就是整个全盛时期。相跟这个相，这样我就讲了，这个相就不管它了。好，这个相。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状态，他不是最好，但还算不错。 这是比刚才这个 one 呢稍微再弱一点点啊，再弱一点点。那如果用最浅的一种解释里面来说的话，就是年轻称之为叫做少壮啊，那这个迈入开始老年的那一段时间呢，就30-40岁的，是俗称我们不是俗称为叫做所谓的青壮嘛，对不对？啊，青壮，也就是呢，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说，这个像啊，这个像啊，就比较有点那像青壮年的时候啊。那修呢，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就顾名思义，这个人呢，就是需要多休息啊。那球呢，这个人呢，如果入到变成这个球的话呢，一个人被球住了、困住了，这个人呢，身体状态呢，肯定是不行的，有可能需要住院，甚至有可能需要进入 ICU，就是所谓的重症加护病房了。那最后一个死呢，这个就不用讲了，就一个人呢，就像个这个没有思考的人呢。或者是说这个人呢，已经就没了啊，就没了，就死掉了嘛。所以呢，这个状态呢，能够这样子讲，你能够理解啊，能够理解当然是最好。那当然还是有人听不懂。那我就再举个例子，今天啊，如果假定你今天你有开车，你车子在路上啊，它抛锚了。那你需要把它推到路边呢？那这时候呢，你努力地推着你的车子啊，但有一个人突然出来，这个人出来呢，就帮你推。那这个人是不是在生你？因为以前老师有在说过，什么是生，什么是克啊？生的部分就是帮你、助你、为你而去做什么事情，称之为生嘛，对不对？克的话是一种约束的、绑定的一种状态。那这个身呢，它就是一个在帮助你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是这个称之为相哦，称之为相，它选择辅佐帮助你。那我们先把这个词反过来一下，好，你想想看，今天如果假定一个人在推车，你去帮他推啊，推了一段路，那你推完了之后，你累了，是不是想休息？那这时候是不是你在帮助的这个过程，是你生助了他人，也就是你帮助了他人。你帮助了他人之后，是不是一种叫修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如果这样子还不理解啊，如果这样子还不理解，再用一个更生活化的部分，今天呢，你的对象啊，你的对象或者这个你的这个女性友人啊，她怀孕了。在怀孕之前呢，她能唱能喝能跳能够玩呢，甚至能够打擂台呢，什么都行呢，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称之为叫旺嘛，因为活动力非常好。可是呢，她在怀孕以后，但是在生产之前的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她没有办法像怀孕的时候，这样能吃能喝能玩呢，能够干什么干什么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呢，它就称之为叫做所谓的什么相，这是相，那生完孩子之后，在坐月子要坐月子，坐月子呢，就是在属于休的一种状态。那你可以注意到看，为什么在古人女人呢，为什么特别注重的这所谓的坐月子的这个状态？那虽然说世界各国都这一个对于这个坐月子看法跟做法不同，但是实际上你们来说，外国人是真的有在坐月子，只不过是某一些这个某一些人呢某一些人还是有的还是有。那这个就是呢，就是养护身体了。那这个部分来说，它就是属于休的一种状态休的一种状态。那在这边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东方的玄学，它是来自于生活，所以说它因为在生活上面里面体现，所以呢，在玄学里面称之为的所有的这一些代名词，就是所谓的十天干、十二地支这个名词为何称之为叫象意的意思，它就是把生活当中的部分用这些符号。成像成形的部分来去做一个来去做一个这个符号，去做一个代表，做一个代表就是一个归类。 然后呢，方便人呢，在利用这些玄学的部分来去做状态的一些推演在状态推演。所以前面所讲到这个推车的这个事情呢，还有这个帮人家推车以及这个怀孕呢这个过程，知道为什么我会说叫生我者为相，而不是我生者叫为相的。这个事情了，这前前后后是差非常多的就像有些那个符咒一样，它的阴跟阳，一个叫做网住人，一个叫做下棋，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它一个是下代表下棋的意思，一个字是代表网住人的意思，那如果你今天这个东西你都搞不懂了那。说实在的，就真的不太怎么适合学这种玄学类型的东西，那如果刚才我前面这样讲再不懂，这样再不懂，那我也没辙，那你觉得你自己所学的东西是对的，那就继续下去吧，那我也没什么好干涉。那也不要说，就是老师为什么就是没有去做到传道授业解惑也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我不是没有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是讲了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说你如果有其他的这个疑问呢，不然你就是去找你自己的老师问吧，反正这种东西它就这样子。那我讲了，那你愿意听了就信了，不愿意听了就算了我只能讲了，不论是怎么样了，如果假定呢自己的这个所学的部分是错的的话，那真的，如果基本功都是错的就真的不要再继续搞下去了。能够学的东西很多，玄学它不会是唯一的一块。它也不会是唯一可以让你成就的一块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去学，往别的地方发展或许会比较好一点，好了，那今天就讲到这边了这个骂也骂完了，讲也讲完了，能够学的就自己学起来了，学不起来就算了，好，那就讲到这边了，大家拜拜。